大家好，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不能错过的重要新闻。我们首先来了解今天的财经头条，有两个方面的最新信息与网友分享。第一是《华尔街日报》今天的报道，标题是9月份美国就业增长超预期，但失业率仍显脆弱。在时隔两个月之后，市场投资者终于等来了川普政府补发的第一份就业报告。就今天公布的还只是9月份的，尽管是历史文件过时的，但是呢，对华尔街来讲呢，他又不得不重视这个报告，因为它毕竟是来自于最权威的统计机构。报道这样描述的，美国劳工部报告显示9月份美国就业增长超出预期，该报告因政府停摆而延后了近7个星期发布。今天报告显示9月份非农业就业人数增加了11万5千人，这是今年4月以来的最大的增幅。这个数据远远高于《华尔街日报》调查经济学家预期的5万个新增就业岗位。然而8月份的非农就业人数修正之后减少了4000人，7月份的非农就业人数略微下修至72000人，这意味着7月8月总的就业人数比之前公布的少了33000人。哎呀，这个挤水分一挤挤这么大。那么根据就业数据不同的调查得出的失业率9月份上升至 4.4%， 达到4年以来的最高水平。那么经济学家们预期呢，9月份失业率是 4.3%， 所以失业率的上升也是超预期的。那么这个数据对资本市场有什么影响呢？相信网友们都很容易推导到这个数据会对美联储有什么影响，会对美联储12月份的公开市场委员会的决定会带来哪些影响。华尔街日报他最后做了这段描述， LT 认为是非常权威的一个解读。尽管9月强劲的非农就业报告数据已经过时，但它并没有增加12月9日至10日公开市场委员会降息的理由。失业率的上升或许会引起一些关注，但这更多的是由于劳动者参与率提高而非就业增长乏力所致。所以它这个核心判断呢，就是它既不会增加12月份降息的可能性，也不会去削弱这种降息的可能性。就这个数据对于美联储的决策来讲没有什么影响。那么还是要回到前几天与网友分享的，美联储对12月份的降息越来越趋于保守，或者越来越趋于鹰派。所以这对全球的资本市场而言呢，没有解除市场的那样一种担忧，即12月份可能不降息的担忧。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相关最新信息，这是雅虎财经的一个报道，黄仁勋驳斥人工智能泡沫有说服力吗？美国资本市场在过去的一周经历了人工智能泡沫这个舆论的折磨，以及美联储12月份降息的可能性在下降这个负面因素的打击。所以昨天盘后英伟达的财报呢，成为全球资本市场投资者关注的焦点。似乎舆论有一个潜台词，英伟达如果好，那么就会挽救美国资本市场，挽救全球资本市场，因为现在非常弱。那么昨天英伟达交出了一份非常亮丽的财报，而且黄仁勋在财报发布会上他重点驳斥了所谓人工智能的泡沫论。那么今天华尔街就开始消化，哎，黄仁勋是不是解除了大家的疑虑和担忧呢？那么雅虎财经这篇文章他提出的观点呢，就是言之过早，就是黄仁勋那个话呀你不能全信。他报道这样描述的，黄仁勋的说法是这样的，有关人工智能泡沫的说法甚嚣尘上，从我们的优势角度观之，见到的则是截然不同的情况。黄仁勋列举了他的两个最畅销的产品，说都已经卖光了，没有存货了，并且预计未来几个季度新的芯片系统营收可能比原来估算的5000亿美元收入还要高。所以第一，现在没泡沫，未来几个季度也没泡沫。然而一些分析师仍然保守看待科技股的后市。雅虎财经引述一位叫贺碧的分析师的观点，说今天英伟达驱动的反弹看来比较像短期松了口气，而不是估值顾虑的烟消云散，市场此刻稍微喘息，但如果涨势要持久仍然得跨越很高的障碍栏，投资人需要看到更明确的证据， 确认人工智能需求持续以这种步调扩张至2026年。雅虎财经进一步描述说，光凭英伟达的芯片现在实际销售旺盛，并不能证明人工智能泡沫并不存在。毕竟英伟达自己也无法保证今后市场会如何发展，数年后市场供需情况可能大不相同。那么他提出对英伟达两个方面的警示，说第一，美国限制高级芯片销往中国是一个挑战；第二呢，包括超微、博通、高通等都在与英伟达抢芯片客户，所以都可能降低对英伟达芯片的依赖。那么对于整个人工智能界是否存在泡沫，雅虎财经呢，他引述了目前正在做空英伟达的投资家戈德伯的观点。他说目前英伟达的销售啊，还是有些猫腻的。他说他的销售呢，都是贷款给一些大客户，像 ChatGPT， 而这种供应融资的安排，即借钱给客户换取他们购买产品和服务，就是上个世纪90年代互联网泡沫的主要手法，下场尽人皆知。那么事实上不仅是贷款给这些创新公司购买英伟达的芯片，而且英伟达呢也对一些人工智能初创公司、创新公司进行了投资，就用股权来交换芯片，所以这种销售呢，它也不是一种正常或者是典型的销售方式。所以最后的结论呢是，现在宣告人工智能没有泡沫，言迟过早。这当然是雅虎财经的一家之言。第二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是有关乌克兰战争啊最新的形势发展的三个方面的信息。第一个，我们来分享《经济学人》今天的报道，标题是美俄提出结束乌克兰战争的糟糕的方案，史蒂夫·威特科夫的和平协议看起来像是俄罗斯的愿望清单。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已经收到美国提出的最新的方案，一个就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深陷自入侵乌克兰以来最严重的腐败丑闻之际，一份由美国和俄罗斯联手起草的旨在结束乌克兰战争的奇特的新方案已经呈现给他。这份方案由川普的特别代表威特科夫和普京的特使德米特里耶夫在乌克兰不知情的情况下共同起草，其内容几乎等于要求乌克兰投降。知情人士透露，该方案不仅囊括了先前俄罗斯提出的许多苛刻要求，甚至还新增了一些条款。该计划是一份包含28项内容的文档，其主要目的是在战争结束后限制乌克兰的军事力量。该计划设想将乌克兰军队人数从目前的水平削减 40%， 而俄罗斯方面则不会进行相应的裁军。乌克兰将被要求割让更多的领土，超越起东部和南部已经被俄罗斯占领的大片地区。乌克兰将被禁止拥有多种类型的武器，包括能覆盖莫斯科和圣彼得堡的远程武器系统。同时在新的方案里边要求任何外国军队都不得进入乌克兰领土，就之前呢还同意一些维和部队，维和部队也不能去了。外国的外交官使用的飞机也将被禁止飞往乌克兰，这引发了人们对俄罗斯意图染指乌克兰领空的质疑。乌克兰还被要求将俄语列为第二官方语言，这些要求简直荒谬至极。乌克兰人认为其中大多数根本行不通。尽管乌克兰军队近来在战场上遭受重创，但自2022年以来，俄罗斯并没有取得任何重大的作战突破。军事分析家认为，乌克兰的处境还远未到泽连斯基先生需要接受如此苛刻的条件的地步。目前尚不清楚该提议在川普政府内部的传阅范围有多广，也不清楚是否主要是威特科夫先生的个人倡议。一些消息来源暗示是后者。美国国务院拒绝就此置评。此外，除了在泽连斯基软弱之际令其难堪之外，制定这项计划的目的究竟是什么也尚不明确。接近乌克兰总统办公室的消息人士担心，此举的时机表明美国人某些人正在利用乌克兰腐败危机迫使其做出不合理的让步。那么对于这个报道， LT 有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当川普上个月对普京不愿意做任何妥协而愤怒地取消了与普京在布达佩斯的峰会，当时俄罗斯的战狼 前总统梅德韦杰夫他就讲两句话。他说第一，川普的这个对俄罗斯的批评啊要小心，这个容易引发世界大战。也就是说你制裁俄罗斯啊，你可能会让俄罗斯与美国之间发生战争，你要小心一点。也就是说他用战争来威胁美国，这是他讲第一句话。第二句话梅德韦杰夫说，某一个时候我们相信川普总统又会回心转意。那么 LT 在看到经济学人这个报道最强烈感受就是川普又被梅德韦杰夫算死了，这次的方案比普京要的那个一些条件呢，对俄罗斯还要优厚。第二个相关最新信息我们分享华尔街日报的报道，标题是白宫乌克兰和平计划遭遇阻力，欧洲官员对任何未经乌克兰参与谈判的方案表示担忧。欧洲官员反对美国提出的结束乌克兰战争的提议，称任何计划都必须得到基辅的批准，冲突绝不能以乌克兰投降而告终。美国官员表示，川普政府起草了一份包含28点内容的和平计划，该计划要求乌克兰向俄罗斯做出重大领土让步，并放弃组建维和部队以阻止莫斯科未来的袭击的要求，重新提出基辅已经拒绝了的想法。欧洲官员现在不得不重新扮演自川普总统一月重返白宫以来他们不时的扮演的角色，那就是利用他们在华盛顿的人脉关系试图阻止川普政府提出他们认为对俄罗斯过于有利的提案。欧盟的外交政策负责人卡拉斯表示，任何和平计划要奏效都需要乌克兰人和欧洲人的支持，而欧洲人也对莫斯科实施了全面的制裁。我们必须明白，在这场战争中只有一个侵略者，一个受害者，而且我们还没有听到俄罗斯方面做出任何让步。卡拉斯在前往布鲁塞尔参加欧盟外长会议的路上对记者发表的上述评论。克里姆林宫的发言人佩斯科夫今天拒绝就新的和平计划置评，并表示俄罗斯和美国方面并没有积极参与停火谈判。他指出任何协议都要解决战争的根源问题。美国官员表示川普支持这项提议，此前他只是助手制定的新方案，其中包括激励双方达成协议的措施。法国外交部长巴罗表示，欧洲人和乌克兰人都希望看到和平，但公平的解决方案至关重要。第三个相关的最新信息呢，是彭博社的报道，泽连斯基面临接受美俄和平计划的压力。一位知情人士透露，泽连斯基已经收到来自美国的方案，一位美国高级官员表示川普总统支持这项计划。泽连斯基今天将与由美国陆军部长德里斯科尔率领的美国军方官员举行会谈。知情人士透露，该代表团先前已与乌克兰总理斯维里坚科和陆军总司令瑟尔斯基会面，会谈将讨论如何迫使俄罗斯战争结束。川普政府重启谈判最新尝试是一项以加沙停火协议为蓝本的28点计划，该提议包括要求乌克兰将东部顿巴斯地区的领土割让给克里姆林宫，取消对俄罗斯的制裁，以及停止对战争罪行的调查。乌克兰还必须接受起军队规模的限制。那么白宫的发言人莱维特今天发表一个声明，他没有正面来解释这28条，他的表达是这样的，川普总统从一开始就明确表示他希望结束俄乌战争，但双方拒绝签署和平协议，这令他感到失望。尽管如此，总统及其团队从未放弃，美国一直努力制定一项双方都能接受的详细计划，以制止杀戮并建立持久和平。泽连斯基面临来自美国的压力，要求他做出让步以停止战争，同时他也准备在今天与本党议会议员的会面，试图平息公众对腐败丑闻的愤怒。反腐败调查人员将他的前商业伙伴与一起高达1亿美元的挪用公款案联系起来，这项调查已经迫使两名政府部长离职。据知情人士透露，泽连斯基党内的一些人希望他撤换总统办公室主任叶尔马克。这位知情人士表示，如果泽连斯基不撤换叶尔马克，他将面临议会危机。这个叶尔马克就是网友们经常在电视上看到一个身材非常高大比较胖的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就这个人一直是存在争议的，而且泽连斯基又对他特别信任， 他争议最主要的争议就是这个老兄啊，他经常可以啊进行一些人事安排，所以彭博社这个报道他就向我们展示泽连斯基目前面临的双重压力。实际上他并没有找到妥善处理啊他的前商业伙伴制造的今天的腐败案件。 LT 观察就泽连斯基处理这个事儿上不太容易让人们信服或者是理解的，还是缺乏呀坚强有力的手段，这个就容易让人们产生一些怀疑。那么美国为什么在这个时候提出一些完全站在俄罗斯立场上的这个方案？一个合理的解释呢，是因为川普之前他有个说法，他说既然俄乌啊都不听劝，那就让你们打吧。他说就像两个高中生啊在打架，你劝着劝谁都劝不住，那干脆让他们去打，等他们打累了或者互相之间打的实力啊有个概念之后再来调解。那么如果按这个逻辑寻找合理性解释呢，就是最近俄罗斯在战场上啊确实取得了明显的胜绩，不光是在东部取得了两年以来的最大的战略性的突破，南部的霍尔松尽管是乌克兰占领的，但是已经被俄罗斯骚扰的30万人跑的只剩下5万人了，这个城市基本上也瘫痪了，所以在南部也出现了重大的战略的损失。所以这种情况下，是不是川普认为两个高中生在公园打架明显你打不赢了，这个时候他来调解让乌克兰投降？但即便是这种状况， LT 感觉这个28条假如真的像媒体介绍的这样的话，那么美国他也失去了一个道义上的公正性，鼓励了侵略者，把侵略者比成啊两个高中生涉世无深天真无邪的两个人打架比拳头，谁的拳头大最后就听谁的。假如美国支持这种逻辑，在地缘政治冲突当中，它会大大损害美国的国际形象，甚至会损害美国的战略利益的。所以今天有关乌克兰战争的这些信息，对于关心乌克兰反对俄罗斯侵略的网友来讲啊，是一个非常不好的信息。第三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华尔街日报今天的报道，这也是中国的网友啊可能会比较关注的一个新闻，就巴铁啊又有惊人之举了。他这个报道的标题是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川普最喜爱的元帅，这打引号，巩固权力。随着巴基斯坦刚刚通过一系列的宪法修正案，陆军参谋长莫尔尼正在巩固权力。巴基斯坦宪法第27修正案设立了一个新的职位，使穆尼尔最早在本月底就能统领武装部队的三个分支，并赋予他终身豁免权，这让他在法律保护方面与总统平起平坐。长期以来，陆军参谋长一直被视为该国最有权势的人物，该国实行混合民主制度，在彻底的军事统治和依靠军方支持但对军队影响感到不满的民选政府之间摇摆不定。这个穆尼尔呢，是2022年由当时的看守总理谢里夫任命的，原定于2027年退休，但是修改宪法以后啊，他的任期重新计算，就以前呢、担任这个总司令的那个清零了，而且呢按照新的宪法，就他退休以后他还要担任能够掌控军队掌控巴基斯坦的权力，而且呢巴基斯坦任何人还不能够去起诉他，他有无限的豁免权。这个不知道中国的网友听了有什么感觉， LT 感觉呢，这个不就是学习主席吗？胆子还没有习主席大，习主席根本不要豁免权，因为习主席呢他要的是永久执政终身制，他这个呢只是延长自己的权力 周期以及撕掉权力后的法律保护。 LT 不太相信呢他修改的这个宪法未来能够保护他，因为你既然可以修改宪法保护自己，未来一定有人修改宪法来制裁你，包括习近平也一样，你不要看他弄终身制修改宪法，未来一定也有人把宪法又改回来或者改成别的宪法。所以习近平呢，不仅在中国做了政治上的倒退，对于国际政治也带来了非常负面的影响，是一个非常坏的典型。第四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横店大片的最新的续集。就昨天与网友提出一个观点，就这一次中日冲突中共的应对方式啊，有一点像横店的那样一种抗日大剧，就完全脱离外交的现实，一味的呢在中国国内进行民粹主义民主主义或者爱国主义的宣泄，就关起门来抗日。那么这个横店大片今天呢又有两幕劲爆的新片供应了。第一个呢是北京日报的报道，而且呢冲上了中国 社交媒体的新闻热搜榜，哎呀，全国人民一片欢腾。他这个报道标题呢是最后两只将回中国，日本马上要没有大熊猫了，冲上热搜。北京日报报道这样描述的，中国与日本关系极冻，今天再传出日本国内仅有的最后两只大熊猫小小和蕾蕾将在明年二月回到中国，日本马上要没有大熊猫了，今天冲上微博热搜，引来大批中国网友的留言，担忧在中日关系不断恶化下，小小和蕾蕾可能受到不好的待遇，要求中国提前接他们返国，并呼吁官方不要再向日本租赁大熊猫。那么这个报道呢，还专门列举了中国网民的一些留言，比如赶紧回来，别待在日本，有的网民留言只希望接下来对他们好点，还有网民留言，我就担心那两只大熊猫，按目前的紧张局势，能不能今年就把他俩接回来啊？还有网民留言，所有中日友好的行动都应该马上结束。以及有些网民留言说，日本不配有大熊猫。还有网民留言很煽情，蕾蕾小小快回来吧，回到祖国怀抱，家里最安全。那么对这个新闻 LT 的第一反应呢，这与佩洛西访台之后啊，中共的这个熊猫战术啊完全一样，就当时也是把美国的熊猫要接回中国，而且呢还制造了一个假新闻，说在美国的熊猫啊吃不饱穿不暖，日渐消瘦。那么这次与日本的冲突，哎，官民呢再次上演这种熊猫战术。所以每当中国啊与其他国家发生冲突的时候，熊猫成了骑兵，不借熊猫了，成为中国外交的秘密武器。而且中国网民也深信，这个武器啊会打疼对手。但从上一次在美国演这一出呢，时隔不到两年，一年多时间，中国又把熊猫送回了美国。所以这次啊，这么大阵仗的又在演熊猫戏，可能又能让中国国内的小粉红群众啊，或者粉红老粉红群众啊，哎，抒发一点自豪感，最好再增加一些那样的报道。哎呀，大熊猫离开日本之后啊，日本人茶饭不思，日本人日渐消瘦。如果再有那样的下集啊，那横店的神剧啊还会增加上座率。第二个相关的最新信息呢，这是彭博社的报道，标题是如果中国停止向日本供应稀土，习近平或将面临全球反弹。从警告游客到停止海鲜进口，中国对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将台湾冲突与日本安全联系起来的言论采取了惯用的惩罚策略，但有一种武器却始终没有动用，稀土。这是中国先前对日本使用过的手段，早在2010年一场领土争端导致北京对日本实施了有效的禁运，迫使东京紧急寻找替代材料，而这些材料对于制造电动车、智能手机和导弹至关重要。然而美国前官员和中国问题分析人士表示，这次北京可能会有所保留。15年前日本曾被单独挑出来，但近期的事件凸显了世界对中国的依赖，也显示北京愿意利用其在采矿和加工领域的主导地位来影响全球各国。为了进一步阻止中国采取行动，美国总统川普上个月在韩国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会谈后声称，双方已就稀土出口限制问题达成全球性协议。就中共答应美国的不仅是暂缓对美国的稀土的一些限制措施，对全球也适用。美国驻日本大使格拉斯今天重申了对高市早苗的支持，并表示美国在日本与中国的争端任何问题上都会站在日本一边，这个是一个凡事了。前美国贸易谈判代表、现任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研究员温迪·卡特勒表示，如果北京打稀土牌将是一步险棋，北京此举可能会疏远其他贸易伙伴，因为他们会将此视为迫切需要开发替代供应来源的佐证，这可能会促使他们与美国展开更深入的合作。那么这个报道呢，它实际上是一个预警性的判断，或者是预警性的舆论攻势。它既分析了中共潜在对日本制裁措施的一些底线，同时呢，它也分析出来假如中共再次用稀土卡日本的脖子会带来哪些影响。因为这个就把美国西方国家都牵扯进来，因为习近平刚刚答应川普 放松吸毒管制措施是全球适用的，这也是川普为全球争取来的。但是中共会不会把川习会的这个协议作为一个紧固或者作为一个障碍来不对日本出手稀土卡脖子呢？ LT 认为可能还不一定那么乐观，因为摆在习近平面前呢，他希望打服或者打疼日本的手段并不多。因为即便你像习近平对待台湾每天军机去骚扰也没把台湾怎么样，何况日本。所以中共假如熊猫这种战术打不服日本的话，习主席还有什么招数？那么稀土会不会拿出来做武器，成为舆论观看横店连续剧可能下一个关注的焦点。第五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路透社的报道。 LT 感觉这个报道也有些奇怪，他这个报道是援引中国驻中非大使馆发布的一个公告。这个报道的标题是中国公民沦为矿奴，被上吊，被车祸，中国使领馆紧急提醒。今天中国驻中非使领馆发布公告，关于我公民在中非从事黄金采掘业面临重大安全风险的重要提醒。近年来我馆常接到中非政府司法案件通报或我公民紧急领事求助，内容均涉及中国公民因在当地涉足黄金采掘行业而遭遇重大安全事件或面临严重的安全威胁。上述事件中有的因无合法证件偷漏税而被判非法采金，处以巨额罚金，设备没收，驱逐出境；有的因上当受骗，误把贫矿当作富矿，作为巨额投资，致血本无归；有的因反政府武装分子猖獗而遭攻击杀害；有的因卷入不同的势力、不同国家的纠纷，惨遭暗算；有的因感染恶性疟疾等传染病而不幸病亡；有的则是因其与其他股东的纠纷而以被车祸、被上吊等方式死亡；有的因财产被人惦记而频遭绑架；有的则被骗子某矿物误工，证件被扣，沦为矿奴。上述有关事件对当事人造成严重精神伤害和巨大财产损失，我馆仅再次提醒切勿前往中非外省红区务工，切勿涉足黄金采掘等高风险行业。那么对于这个新闻， LT 有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之所以觉得这个新闻怪怪的，是因为他忽略了一个重大的前提，就在这些把中国人当矿奴啊，骗中国人什么去了之后扣押证件，你从这种表达来讲，相信很多网友可能也能感受到，就相当多的这些案件是中国人整中国人，或者中国人骗中国人。那么作为中共驻中非的这些大使馆，除了提醒中国人与中非人打交道应该警示，这个是大使馆应该合理应该做的。那么对于普遍存在的中国人骗中国人，把中国人当矿奴，这个就不是大使馆了简单这种提醒的问题了，因为这些都是对于中国政府来讲，中国官方而言，这个是犯罪啊，特别对中国人犯罪，中国人对中国人犯罪，这个就不是简单的警示的问题了。所以 LT 感觉这个中国驻中非的这个大使馆呢，它有点像之前前几年中国官方对待缅甸柬埔寨的电诈员的态度。那么发展到今天不可收拾了，民愤过大，中共才开始处置这些电诈员。你看中非大使馆它是不是又在重复那些电诈员的经历，哎呀，提醒中国人不要上当，不要受骗，不要去当矿奴。你与其这种警告，你不如要加强对这些中国人害中国人、中国人欺压中国人的这些违法事件呢，要进行一些管制，要追究。所以这也能让我们感受到，就中国的外交部啊，正事儿是不愿意干的。那种横店大剧啊，那倒是他们的热衷的事儿。第六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彭博社号称独家报道，习主席又要管房地产了。因为前几年习主席一直是中国房地产的代言人，从住房不炒到三道红线，到出现危机之后，习主席提出要稳定房地产市场，那么没有稳住之后呢，今年四中全会习主席一气之下不管房地产了。那不管房地产呢，最近房地产的暴雷、房地产的断供越来越多，就成为一个民间的一个政治问题了，影响政权稳定的问题了。今天又传出消息，习主席又要管房地产了。彭博社报道的标题是 中国考虑推出新的房地产刺激方案，危机持续蔓延。知情人士透露，中国正在考虑采取新措施来扭转其低迷的房地产市场，因为人们越来越担心该行业进一步疲软将威胁到其金融体系的稳定。知情人士透露，包括住建部在内的政策制定者正在考虑一系列的方案，例如首次在全国范围内向新购房者提供抵押贷款的补贴。其他正在讨论的措施还包括提高抵押贷款借款人的所得税退税额，以及降低房屋交易的成本。知情人士透露，该计划至少从第三季度就开始讨论，因为房地产市场的销售和价格持续下滑。他们还补充说，具体实施时间和政策仍不确定。新城公司股票分析师张杰表示，财政政策的放松符合我们之前的预期，就是他对这个新的政策符合预期，减税将适度提振购房活动。我们认为购房者的信心仍然需要进一步稳定房价才能够恢复。这个消息传出后，衡量中国开发商股票的指标扭转跌势，上涨高达 3.3%， 是今天市场的反应，预计将创下两个月来的最大涨幅。汇誉的评级分析师上个月警告称，中国房地产市场前景暗淡，加上家庭偿还房贷和其他个人贷款能力减弱，意味着银行的资产品质明年可能恶化。截至9月底，中国银行业坏账飙升至创纪录的35000亿。那么对于这个新闻， LT 有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就习主席对于房地产的政策啊，摇摆尺度非常大。那么这一次最新的这个政策呢，从三个新的措施来看，它实际上就是一条，就政府愿意拿钱来补贴减税，来刺激民众去买房。就他这个政策设计者呢，根据彭博社的报道，就他们认为呢，假如民众又恢复了买房的积极性，才能够保房价。所以习主席他关心的还是房地产价格不能再降了，因为你再降的话，银行的金融危机就会全面爆发。所以这次的立足点，它不是针对人们买不买房、买不买得起房，或者房地产的价格还会不会下降。这次习近平出手呢，他是要保金融，通过诱饵，通过这一些抵押贷款的补贴、减税，来促使民众踊跃购房，以此来保住金融系统不爆发系统性的大的危机。那么这就看人民群众配不配合，支不支持了。 LT 感觉呢，这个中共的执政理念还是很阴险性、很险恶的，它的出发点、落脚点都不是民众的生存和生活。最后我们再来一起了解一下今天中国的最大的政治新闻。习近平尽管以开倒车著名，所谓开倒车特指在政治上背离中国过去30多年的改革开放的路线、市场化改革的路线，但是今天习主席啊，很高调的纪念胡耀邦，这个就引起了中国舆论和国际舆论的高度关注。大家也希望看看习近平怎么来纪念胡耀邦的，因为胡耀邦的一些观念、理念几乎都遭到习近平的废弃，所以习近平亲自来纪念胡耀邦，看他怎么讲，他希望人们记住胡耀邦的哪些东西，这个就很值得大家关注了。我们分享新华社的报道，这样描述的，中共中央今天举行座谈会，纪念胡耀邦诞辰110周年。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会中高度评价胡耀邦，并呼吁全党要向胡耀邦对党忠诚不渝，积极投身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并锐意改革，抵制腐败。那么习近平号召人们学习胡耀邦什么呢？他归纳的也很有意思，习近平强调要认真学习胡耀邦崇高精神风范、优良作风、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定历史自信、增强历史主动、扎实推进各项事业。习近平强调胡耀邦志存高远，在为共产主义不懈奋斗的长期实践中表现出坚韧不拔的革命意志，并称胡耀邦注重一切从实际出发，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实现组织路线拨乱反正做出了重要的贡献，积极倡导和推进改革开放，为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倾注了大量的心血，高度重视端正党风，并 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树立了光辉的典范。那么对于习近平纪念胡耀邦，以及习近平他对胡耀邦的这个评价， LT 有三个观点想与网友分享。第一个想与网友分享的观点是， LT 注意到胡耀邦啊，是中共产党的一个非常神奇的存在，他不仅在中国的知识分子当中有很高的威望，他甚至呢在海外这些反贼当中啊也有崇高的地位。就海外最大的民运团体每年都会在纽约啊召开纪念胡耀邦和赵紫阳的活动，甚至呢还有一个专门的胡赵基金。所以这就是个非常奇怪的现象，就胡耀邦成了、海外反贼和中共的政治上的一个公约数，都认可胡耀邦。那么可能有一些中国的网友可能不太了解，就海外这些反贼，特别是八九六四一代，他们怎么要去纪念中国共产党的总书记胡耀邦呢？他们是怎么看胡耀邦的呢？我们可以一起来了解一下这个胡赵基金会啊，他们发的一个通告也好，文章也好，就在今年纪念胡耀邦座谈会上，他们发的一个文章是这么描述的，看看可以对比一下跟习近平描述的胡耀邦有什么样的区别。胡耀邦1987年被指责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利而做了维新的检讨并辞职，1989年4月15日去世，所以引发了波澜壮阔的天安门民主运动。我们纪念胡耀邦与赵紫阳，就是要恢复上个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历史的本来面目，缅怀胡赵二人在中国步向政治进步、经济增长和社会变迁等方面立下的丰功伟绩，同时揭示胡赵二人所遭受的不公正待遇。胡耀邦和赵紫阳是中国制度转型的悲剧英雄，在中共党史和中国历史上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记，他们的良知代表着中华民族的良知，忘却他们就是兵器良知，中国现代发展史的残缺不全。纪念他们就是要高举胡赵精神大旗，与体制内外海内外民主力量一起共同为中国宪政转型而努力。那么从海外这些民运人士啊、民运团体对胡耀邦的评价， LT 感觉呢，这个还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现象，就他们把胡耀邦想象成中国宪政转型的推手或者政治改革的推手。那么中国国内有没有多少民众纪念胡耀邦，或者怀念胡耀邦，或者对胡耀邦究竟有什么评价，也欢迎生活在中国的网友啊在评论区与大家分享。那么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呢，是 LT 搜寻了几大人工智能啊软件，就看看在这些掌握了全宇宙信息的人工智能软件，他们收集到的是如何对胡耀邦的历史评价。归纳三大生成式人工智能软件的对胡耀邦的历史评价是这样的，胡耀邦有六大贡献。第一大贡献呢，是推动思想解放，积极组织和推动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打破了两个凡是。第二大贡献呢，是主持平反冤假错案。第三大贡献是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在担任中共总书记期间，他参与并主持制定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将改革重心从农村转向城市，并鼓励和支持沿海地区对外开放。第四大贡献是倡导民主与自由，他支持言论自由，反对个人崇拜和终生制，主张营造宽松的社会氛围，并为体制内民主派的象征性人物。第五大贡献是深入基层调研，就中国的2000多个县，他亲自走访了1600多个县，这个在中国的领导人当中也是非常有特点的。第六大贡献呢，就是所谓的加强党风建设。所以大家也能够从这个西方的人工智能软件得出来对胡耀邦的历史评价，你也能感受到就这些人工智能生成的这些结论，它是来自于各方面的信息，公开的信息。就你目前互联网留下什么信息，未来的历史啊，就会写出什么样的历史。所以你尽管是美国西方的人工智能软件，你看它的这些罗列表述啊，它也是完全是中共党内的一些文风、一些语气，尽管不是今天中国共产党的评价，它是在之前中国共产党对胡耀邦的一些评价。就这个给我们带来一个什么样的启发呢？这是 LT 啊经常与网友提到一个观点，就是我们要踊跃的把自己对今天世界中国的了解理解你写在互联网上，因为 未来的历史啊，不太可能再是一些什么历史学家去写了。未来这种历史更多的是这种人工智能生成，它这种生成的就是留下什么它就生成什么。所以中共它为什么对疫情期间网络上中国民众的一些抱怨以及展示中国防疫的现实它在大规模的删除呢？这个它就在一种啊控制历史，它要控制这样一种啊网络的痕迹，它要重新塑造历史。但是中共能管呢，就是中共中国的一亩二分地，世界性的这样一种啊言论空间中共它管不了的。所以未来要更客观或者接近事实的表达中国的历史，还需要啊海外的一些中国人呢在网络上留下一些痕迹。这个不一定你要去批评中共或者是刻意去与中共做斗争，把事实留在网络上，这可能是对中国民众和中国历史的一种负责任。但是从这些人工智能对胡耀邦的评价来讲呢， LT 感觉他还是代表之前中共党内对胡耀邦的评价。那么第三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就习近平在纪念胡耀邦110周年这个讲话，他与之前中共对胡耀邦的评价以及中国民间甚至海外反贼对胡耀邦的这个评价有什么不同呢？ LT 认为今天习近平这个讲话他把胡耀邦简化了，他甚至呢把胡耀邦呢扁平化平庸化，就他这个讲话讲的这些啊学习胡耀邦的内容呢都不是胡耀邦最本质的特色。就胡耀邦最本质的特色就大家最公认的，就他愿意走访基层。习近平为什么不愿意提这个事儿呢？因为习近平现在躲灾区，哪有灾哪个地方不好玩人家不去，人要去风景区。所以胡耀邦几乎踏遍中国的每一个县，这个对于习近平来讲是很难的，他也很忌讳的，所以他不愿意提。再比如胡耀邦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这个平反冤假错案这个习近平也不愿意提。为什么不愿意提呢？平反冤假错案本身它是对中共极左的错误路线错误的行为的一种纠正。那么今天习近平在中共党内鼓吹的一些意识形态，它不是标准的左，它更多的呢是在编织一种啊维护独裁的一套叙述方式，中间夹杂了大量的煽动民粹主义民族主义的一些内容。它还不完全是左跟右的问题，但是如果强调过多中共之前左的灾难，那么对今天习近平推行的这一套啊假民粹主义是容易翻车的。包括什么两个维护两个确立，这些都与胡耀邦反对的两个凡是啊是相冲突的。所以你看他对胡耀邦的这些标志性的特质他是回避的，他把它淡化成不忘初心，坚定的革命意志，大而化之。所以今天习近平纪念的胡耀邦并不是中国舆论当中以及中共党内之前对胡耀邦的一些特点的描述，它反映了习近平很怕人们提胡耀邦的那些特征特点，因为胡耀邦的那些特征特点正是习近平本人的弱项弱点。所以 LT 对今天习近平纪念胡耀邦的这个讲话最大的感受，最直观的感受是习近平没有纪念胡耀邦，他自己虚拟了一个所谓的胡耀邦。而且在纪念胡耀邦这个座谈会上，习近平落脚点又落脚在希望全党忠于习近平。所以你能从新华社这个报道习近平今天的这些讲话来讲，他还是挺忌讳挺怕胡耀邦的。所以这就是中共的党文化，他党的历史啊比较奇特的一面。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有激烈的政治斗争，但是他们又很少呢把这种斗争在党外公开化，甚至像习近平这样一种借着纪念胡耀邦这种活动当中提出一些反胡耀邦的一些思想和理念。所以他本质呢还是维护习近平当前的这样一种独裁地位和独裁的统治方式。相反海外的这些反贼啊倒是有点像中共正统的纪念胡耀邦，所以这个它就是一种让人哭笑不得的一种现象。以上是今天与网友分享的内容，谢谢大家收看。